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三宗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我们就是继续学习如心论的内容，智慧品第九品的内容。等啊，关一下窗户。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还在说之前的那个破遍及我执的内容啊，还有最后一个偈颂，主要是。那就是数论派的这种的见解，说这个就是一，我心无心本来就是一样的，就是说恒常的，或者说有心自性相同，所以说一切现象就是说，如果是应该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自性同嘛，有心无心这些都是一样的，都是实有的这种的意思，所以说一切现象同，一切现象都是一样的，那心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心意识的这种的心念和无意识的这两种呢，就是本质上面都是一样的，一切都是常有的这么样的。如果说，这样子的一种理论呢，在这个前面也有讲到说，就是其他的方向上面也有不同，就是说，像意识的这个个别的这个也是物事，比如说眼耳鼻舌身，这几个意识呢又是比较虚妄的，或者说他们又有多样的，就是眼睛替代不了。眼识呢，直接不能替代耳识，就这种，他们是个别的变化的、变异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个别的这些呢，就是虚妄的，只有心本身是真实的。这样讲的嘛，就是前五识是虚妄的，那第六意识是真实的。那这样子的话，现象本来认为就是应该，他们的观点来讲。一有这个内在的自信的真实有，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一个真一个假，他们怎么可以统合起来呢？就是一真一假本身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嘛，矛盾的东西必然是就是任何一个或者变异的东西，矛盾的东西不兼容的东西，不成为这种共同啊，所以不同为一啊，就是矛盾的东西本身会裂变呢，会发生无常啊。所以他们怎么能有自信呢？就是这个角度去，讲，那个数论派的一些观点的驳斥上面，就是这个，因为大家就是说平时不太学习说外道当中的各种的见解呀，就是人我执怎么形成的呀，法我执这些上面的一些说法呢，就是有怎么样的一些差别。所以在印度的古代的这些主要的流派和哲学里面学习这些呢，在各个佛教的一些经典里面、论点里面呢，常常应用到，然后说来就是驳斥和辩驳这种的诘问，就诘问吧，就这种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在藏地也没有的印度的这种各种宗派在那边辩论呢，为什么藏地人还是要学习这些，或者藏地的一些上师他们写著作的时候还会用到这些呢？就是哪怕现在汉地一样，印度的各种数论派呀、 或者是说这种各种的理论派，这些的说法呢，在本身那边是不存在的嘛。所以呢，为什么要还是要列出来呢？主要是这个，以前就宗喀巴大师他也问说到这么一个内容，他说在这边需要学习的原因是，虽然我们不在印度，没有那个氛围，或者是说传统，在那边做这样的辩论，但是依据人有这种的倾向性会这样去思考，所以呢，他把过去比较心灵哲学方面很丰富的一些这些争论呢，经典的一些案例啊，这些呢融入到佛教的这种的认知学，或者是说对于理解正道真谛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遮破一般众生内心的无明或者是错误的一些想法，有些时候间接不了解一知半解，就这类的，还有一些是说就是错解，就是错误的见解，认识错误，还有一些是说对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非真，就是伪的，这些方面有那种的就是怀疑的这样子。为了破除这些的时候呢，需要提出这些内容来作为一个研习的内容。所以说这里说所以心和就是有或者是没有，就是心当中实有非实有，他们就是心中的意识来讲的话，就是没有这种意识，有意识的这种的心本身都是一样的，根本上面他们都是恒常的，这样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心识当中有平时能够感受到眼耳鼻舌身的不同的心识，他们都应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城这种传电城里面也在讲说，就是色收就眼耳鼻舌的色身香味的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个真实。那这样讲的话，他们的基础在哪里啊？就是比如说心和非心呢，意识和就是心的投射的这个意识有没有都是一个，又在讲说就是这种的前无始的这些造作呢不真实，那他们的共同的基础在哪里呢？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然后之后的这个内容呢，说无心以非我，无心则如萍，何谓有心故，知成无知灭，是这一句吧。所以然后就讲到说无心或者是没有这种的识，没有亲识，这个也不是我，因为之前就是没有心，无心也非我，心如无心则如萍，就这个内容呢，就是跟之前讲的一样，外道的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这里破的是就是我，但是并非有亲的一个我，就是说这个当中呢，外道的这些见解里面呢，破这种理论的一些方式，说他们说就是并不是一个有亲的这种的我，才在那边，他们的理论是说有一个自我，就是这个自我呢，就是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对看所有的事物呢，世界上的物质呢都是一体，就是一种自我主宰的一些现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一体的现象呢不单独的分离出来，就是包括呈现的各种各样的多样的这些形式啊，一体多种的形式，包括这个一体呢，包括说时间呢，空间呢，还有就是诸多的都是在自我的这种下面，自我本身不是一个有情的概念，但是它派生出来的这些物和事 两个这种关联性的这种事物。所以说每个自我以相同的方式来呈现，都是但是都是以个别的独立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自我但他不自己不是有情，心是他的一个产物，所以心是自我的一个产物，自我是无情的，他是这么一个理论。所以然后心和物的这个二元的世界的就是心和物是这种二元世界的最初的产物，但是它的根本应该是在自我，所以自我主宰的这个关系上面呢，就是来讲的，这个主要是也是针对疏龙派的，所以说就最初的这种的差异，不是心和物之间的差异，而是自我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他把自我放在心和物之上来讲，这个就是外道的经典的一种的常有的这种的观念。就是包括五蕴，我们说五蕴皆空以外，就是本身五蕴没有主宰者，但它很多里面都有这种的造物主宰这种的概念，就是一切万物宇宙为一体，世界为一体，然后出现一个造物这样的概念。所以在他的这种的说法里面说，就是意识是无尽的，但是是就是同时是不确定的，然后主宰这个是无意识的，但是是确定的。但是这个说物质是从这些当中脱离了这种无尽的一个主宰呢，就慢慢形成大千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呢有点像是说就意识源自于这种非有情的自我，然后是这个心物二元的最初元素，自我是一个不确定的，就是意识吧的这种的不确定的意识的这种的来源，所以说意识是无尽的，然后就是这种自我是一个确定的，怎么样子，然后就这种的概念里面呢，有点像是说像机器人，这些没有主体的经验，但是经由机器它可以就是整理收集资讯来消化，然后处理，然后跟物打交道，然后识别各种的现象，然后进行这种信息加工处理一样，有点像机械的这种的理论的这种上面的一些说法一样。所以这些呢就是也是被这种传统的佛法当中呢就是所破斥的一种的说法。然后另外就是说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还是有它天然的另外一个矛盾，就这个矛盾是意思是说它本身讲到的是这种就是自我没有意识，不是有情，然后它只有跟心结合的时候产生这种物质，然后就是心物质的产生这种意识，也就是物质和意识的这种的二元的产生的这个根源。那这样子呢就是有意识，那就是说只要跟心结合的自我变成有意识，跟先前讲的这种自我是无意识的有矛盾，就是它开始的是成立就是自我没有意识，后来又讲到说到底就是又是派生出来的一个意识，又可以跟就是母亲一样跟自己的这种的这种意识所相会的时候，又产生了这些意念，所以从无中生有，而且有这个也是从无中出来的，然后无呢就是这个有呢可以带动无产生了意识，好像就是说他们是一个相互派生的一个作用一样，所以相互派生的话就其实会有一个天然的一个矛盾，就是它不再是一个无意识，其实那你说这个前后的这个呢，如果时间呢空间呢都是同一体，而且在这个当中出现的，那它应该是有怎么讲呢，把这是一个笼统的打包的形式，但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具体的一个开解的这种的就是道或者是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已经读了吧，就是无心也，对，这个已经读了。然后若我无变异，心与彼何用？无知复无用，虚空已成我。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有意识成为这种的怎么讲呢，自己的这种本性，无意识呢自然能够破，无意识的自然能够破，然后相互抵触的现象，这是一个现，有意识的这种和无意识的两个呢就是相互矛盾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矛盾的现象呢，就是说前面讲的有意识而且有自信的这个呢，就是被无意识就是这种的相互矛盾来自然而破，相互抵触的现象呢怎么变成一个实体不变的一个东西，说很成义自足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我没有任何变化是恒常的常义自主的，心于物或者心于这个刚才讲到的这种就是自我也好或者是物也好，这些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那如果是说没有实，那就是无心的这种，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对它不会产生一个作用。如果自我不是，如果说这种自我是不变的呀，不可分割的，是普遍的这种的讲法，那么心是对于这种的物质的实有体又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本身一个不可改变的常有的，它不会变化的，所以它也即是不可分割不可变化的。所以你说这种的他们的主张呢，就是破这种理论派的这个主张，说自我是物质的本体啊，没有心识，同时也有作用啊，脱离作用啊，这些就是同时也与这种作用脱离这种的说法呢，就是如果成立的话，那本身说就是虚空也可以成为自我，因为就本身就是恒常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当然虚空本身细微来讲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把它理解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虚空就是不被影响的这么样的一个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到底我是什么，是恒常的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以找出了它的一种的矛盾的说法。所以若我无变异，心与彼何用？所以无知复无用，虚空也成我。然后后面一个是反过来，就是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来说佛教的这个道理的上面的就是结辩的一个部分。这里面说若我非实有，业果系非理，以作我寂灭，谁复受业报？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里面比如说那个寂天菩萨，辩驳，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常有的这种的自我，常义自主的这种的自我吧。所以这是就是一般的佛教的理论都是说否定有常义自主的我。然后接着呢，就是被就是唯有这种理论的这个上面来讲，他们破的一种的方式是说他们反过来，就是我们佛教破他们的是破这种恒常不可分割独立的这种就是这种的理论提出的时候呢，他们也提出对心就无我的这种的，对于心无自信的这些做出一种反问的反驳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的话，没有一个这个他们说的常义自主的我，没有一个这个这种的这些呢，那业和因果怎么去成熟啊？他说就是做的人和做的业呢，就是变成一个不同的现象，那怎么去受这个报啊？就是说 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我存在的话，那佛教你们主张的这种业因果的关联呢，就不会存在了。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在造业的时候呢，就是和受业的，这种果报成熟呢，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就是不是既在造业，同时也在受的这个业带来的果报，不是一体同时成熟的这个。然后，假如说人造了业。就是在人舍了这个肉身，有其他的动物的话，他是不是说人造的业呢？就是人不需要担，就是其他的生命需要承担，非人的这个身上去受这个报，那这个怎么可能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在人的时候造业，在非人的时候受报果报这些，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就是不是一个同样的自信，自信相同，就是真实恒常，或者是说就是这种的状况的话，他不会被先前两个不同的身体而认同的一个心就不存在，因为他的自信的这个心的这种怎么讲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存在，所以他不可能就是果报不会受跨越时空，而且受到另外一个众生的这种身心上面。所以说，前世的这，比如说，这种身心组合体所造的这个业呢，已经消失了。在后世的时候，当果报成熟的时候，你找既找不到前面的身，也找不到前面的这个心，身心合一的也找不到。那这个果报到底由谁来受呢？就是他问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都要讲四个偈颂，我们就后面的就先暂时不讲。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